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30章31章哈，解经家说大概都不是以色列这个利木伊勒王和这个雅基的儿子雅古尔好像都不是以色列人，那但是也是上帝给这两个人的一个默示，让他成为箴言里的一部分哈。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个箴言呢一般讲就是上帝的话了啊，就是在不大多这样的翻译哈，但是就是指上帝的话。那放在箴言里面当然也就是了。这人对以铁和乌甲，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哈，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学校学生需要学的，老师要先跟学生承认，在教导的时候先承认自己的不足。这个我想是，如果这样来解释是很好的。不管他是不是对他学生讲，那么起码是对人这样讲，而且就整个的这一段话里面来讲，他应该也算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然后他能够第二节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个可以是一个虚假的客气，但既然这个在圣经里这样写，就不是虚假的客气，是真的。像保罗说罪人中我是罪魁一样。更蠢笨，也许你真的比别人聪明，但是你总要知道，就我们真的比别人聪明，是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恩典来？好像总是不够啊。所以比众人更蠢笨，并不是客观上一定更蠢笨，而是说就神给我的恩典，我活的实在还差得很远哈。这种谦卑也是希望能够更多在神面前有学习的啊。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那这种不认识不是像法老不认识神的那种狂妄，这种不认识也是谦卑，就是像摩西和保罗，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说就是想要认识神，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也说，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认识了主，我才会说出我想要更多认识主。好，第四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字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我们蠢，为什么说我们不聪明，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对上帝不知道，可能我们认识，但是当风雨交加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又忘记上帝在掌管风雨呢？就是我们认识神，说是认识神，可是很多时候真是好多疏忽的地方哈。谁升天又降下来，我不知道这句话，因为实在太像约翰福音3章13节了哈。好像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我想我们不一定要讲到什么道成肉身或者死里复活，最少上帝和上帝的仆人上上下下在管理这个世界是真的，这在上帝的手里。神在掌管一切。那下面讲到是自然界的情形，这句话在约伯记38章第4节有讲哈，就自然界真的在神的掌管里面，那风是在掌握当中，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在西方的神话里面有类似的事情哈，那尤里西斯风神送他一个袋子，每天放一点点，那风呢就可以很把那个船很快的带到家，那个袋子他看得非常小心，但他看太小心，他那愚笨的部下就以为里面是金子，就是到了港口的时候偷偷打开一看，哇，风都出来又被吹走了。跟这描述有点像哈。当然我们圣经讲的不是神话，是真的，但这个描述的很真实，真的风在神的掌握当中。好了，我们现在说也都很容易说，但台风很大的时候，你在家里那呜呜玻璃都好像吹破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大相信那个话了，好像神没有在掌管，或者神在掌管，但是这一刻可能他会忽略。水包在衣服里面也是跟圣经很像齁， 水是在穹苍那个地方的，神要打开它就下下来，天上的水。那神要水下的多大，要下的多少，要不下也是在他立定地的四极，其实就是说叫地稳固。我想这我们在经历地震的时候也要知道，地不是十拿九稳的。我们说在101上面觉得很不稳，在底层就应该觉得很稳。我们先经历过地震，就算你在最平面的也可能地会裂开把你吞下去。我们不是依靠风，不是依靠天，不是依靠水，我们是依靠上帝。上帝在掌管这些自然界的东西，他的名叫什么？他名当然是耶和华，他名当然是那位造物主、管理主、管理者哈。他儿子名叫什么？这我们就又不知道了。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吗？在这个时候恐怕大家还没有这种理解。但是如果不是用在耶稣身上，这儿子是指谁呢？指天使吗？指以色列人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那不过我想，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上帝的话里面可以有一些揣测吧。神的儿女的确是以色列，的确是天使，的确是上帝所喜悦的，的确是我们这些像亚当夏娃的后裔是神的儿女，也的确有好多悖逆的情形。但是神有拯救，神什么时候把这样的拯救完完全全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嘞。他的儿子叫什么？因为耶稣被试探就是这个问题。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下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魔鬼会问我们说，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他会不会不要你了？会不会你实在是太差劲，不堪造就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应该表现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哎呀，我们只有说，我们就算就是因为是他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个宝贵，也就是因为知道他名字和他的智慧丰富，我们就说我们知道的还太少，求主帮助。那下面马上就讲到上帝的话，第五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句句炼净是可靠的。这里当然神的话不只是盾牌啊，神的话也是利剑，不仅是防身的也是攻击的，不仅是防身攻击的武器，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警告我们的东西，也是安慰鼓励我们的。在这里先做盾牌，就是我们在诸般的危险中最少需要神的话先来保守我们。34章第6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这个在启示录也有讲啊，启示录22章18-19节，这个启示不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生命记4章2节也是一样啊。那个减少神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会很小心。但是加添神的话，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传统当成神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错误哈。第7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两个是当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个祈求哈。如果太贫穷，这个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当然是希望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既然认识的是真理，认识的是真实的神，那我们就不要跟随魔鬼，他是说谎言者的父。我们不做假见证，不为主做假见证，不在说所谓见证的时候夸大哈，所有的谎言都求主让我们远离。下面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不贫穷，因为怕他贫穷的时候会偷窃就亵渎神。那么怕饱足的时候呢，就自大不认神。那在以色列，像包括生命记8章12节14节，就说就是怕以色列到了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吃得饱足了就忘记上帝了。那这是以色列一直有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容易有的哈。穷的时候会 会偷窃，也可能会亵渎抱怨上帝，有钱的时候呢会自大，这我们都求神保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在这个祷告也有点像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一样，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世上不要碰到任何试探。问题就是恐怕在任何环境中都会有试探，贫穷的时候会叫我们偷窃，会叫我们抱怨上帝，富足的时候会叫我们自大。那可是神在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也许这些都会经验到，那么不过饱足也不太贫穷也可能有问题啊，就是我们人在任何一种状况下都可能远离上帝，而相反的在很贫穷和很富足的时候也可以持守得很好。我们最重要还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过我想对大多数的人在一个比较中庸之道里面可能是比较安稳，不过呢中庸之道会不会产生基督徒也就是比较 不冷不热的啊？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世上就是任何一种环境都求主帮助我们能跟依靠他哈。第十节，你不要向主人残绑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哈。这个我们，向主人残绑仆人，那个他是谁嘞？他是主人还是仆人呢？如果是主人，主人意思就是说你侮辱我的仆人干嘛？如果是仆人，仆人，是不是听到有人在毁谤他，他就咒诅那毁谤他的？总之不要去残绑，那么你便算为有罪，这也很稀奇。残绑就是罪了，需要他咒诅了才有罪呢？罪吗？我想也是因为旧约里比较有这样的观念，那个咒诅会把我们的罪显出来。那如果咒诅真的有理由，也就是你真的毁谤人，那个咒诅真的有理由就会把你显出来。那当然我们不管人有没有咒诅，我们都不要随便的说。你说这个话好像也是很简单的话，不过保罗在讲到很重要我们基督徒生活原则的时候，罗马书十四章有提到，就是大家在辩论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事实上我看基督徒常常为这些伦理的事情辩论哈。那神在那里特别说，你不要去论断别人的仆人，他如果站住他跌倒，主会让他站住的。你要知道你就是主的人，他也是主的人。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不去提醒别人，不过我们在提醒在替人担心的时候，恐怕最后还是要记得一点，就是他是别人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你也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先把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份做好，行有余力再去扶持别人吧。当然我们不是说先独善其身再兼善天下，恐怕都是一起的。不过最重要的总是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要向神来负责哈。十一节，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这些有一宗或有一代看起来都是末后世代常常有的现象，每一个世代都是咒诅父亲的，咒诅父母的。你看到法利赛人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你所我应该供奉给你已经给了做了割耳板了，因为用敬畏上帝的理由没有孝顺父母，那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我想在现代的世代，在以前，在第一个世代，在亚伯该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么虽然不是咒诅父母，但是也是让父母很伤痛啊。这我想人离开上帝以后，这些亲子之间关系都有问题。那另外呢，有的时代呢就是自以为圣洁但是其实很污秽，在耶稣的时代，在我们今天也都有，有骄傲的人，有用言语吞吃伤害别人的人啊。那下面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是怎么样了哈，那为什么要用蚂蟥？这个里面有好多用动物来描述人间的事情，有点像伊索寓言一样哈。那为什么他这里说蚂蟥的两个女儿？那不太知道。为什么不直接说蚂蟥？蚂蟥是指那个吸血的吗？不断的在吸血吗？为什么说蚂蟥有女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哈。我们实在对近东的文献不足够让我们确定，但是他意思很清楚，就是跟上面连在一起就是贪婪了。 一天到晚就是要给啊给啊，不知足不够啊，就是总是要。那马黄的女儿要，另外有一些要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阴间你丢再多的死人下去，他都不会说买。石胎就是不会怀孕，像莎拉以前，你再婚姻再久，她还是不会怀孕。进水不足的地，那个干旱，你浇再多的水，那个雨水，那个土地还是干旱。当然，我想在现代，我们一般在台湾情形，大概不会有那么干旱的情形。事实上，好像稍微一下一点雨的时候，状况就会有一点的改善，多就会有更多的改善。不过这个用在属灵的事上倒是我们又看到了，就是不断的下雨，可是那个地呢还是毫无得到滋润，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啊，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那么与圣灵有份的，领受了这一切的恩典，那么还是结不出果子，那就要被践踏了哈，就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还是长不出来，那就结局近乎咒诅哈。这里讲到我想不足不知足所描述的现象呢，包括马黄包括这个土地都有一个现象，恐怕不只是不知足，而且是在说不结果子的树，吸收了营养，吸收了各样的好的东西，但是结不出任何的好果子哈，亏欠神的恩典。那是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他的态度跟不结果子也是一样哈，没有把上帝的恩典活出来，甚至在抱怨，甚至要更多的东西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